欢迎收听古言权谋大作《帝业黄图》同名有声小说，作者佩离，演播八月，第150集。威农一惊，急急转身看去，只见云晨穿着单薄的中衣，就站在屋门口看着他。廊下灯火幽暗，衬得他脸色异常阴冷，寒如冰霜。威农顿时反应过来：“你骗我！”云晨嗤笑：“
谁骗谁？”
威农默然一瞬，疑惑地问：“我配的迷药，你为何会没事？”云晨没搭话，转而看向郑大夫祖孙，礼道：“
让二位见笑了，我这几个侍卫还请二位想法子弄醒。”
他直接走到庭中，将威农拽到他房间里，又对郑大夫道：“
没有我的命令，谁都不许进来。”
此言甫罢，他面沉如水地关上房门，啪嗒一声上了锁，朝威农讽道：“
四年不见，你竟会用美人计了。幽州府一次，今日又一次，是谁教你的？是聂星痕还是国策？”
此时的云晨双目阴鸷，像是蓄势待发的猛兽。威农见他这样子，心里感到前所未有的惧意，不禁后退两步，追问道：“你为何没中迷药？”“
你下午逛遍整座医馆，专程在药房停留半晌，还能做什么？”
云晨再次露出嘲讽的笑意，朝他逼近：“
怎么，等不及了，想去救他？”
威农面露防备之色，一再后退，抿紧双唇，不再说话。云晨步步紧逼，话语越发尖刻：“
你方才在我身上搜什么？月落花吗？让你失望了。”
威农闻言停止后退，正色道：“我没有找月落花，我只是找些银两。月落花，我也没脸问你要。”“
那你跑什么？没有月落花，你还妄想救他？”
云晨走到他面前，与他贴得极近，近到一低头就能吻上他的额角。他也的确低头了，却不是吻他，而是放轻声音在他耳畔说道：“
你死心吧，那朵月落花已经被你吃了。”“
什么？”威农惊讶万分，根本无法相信。云晨缓缓站直身子，敛去讽笑：“
我说，那朵月落花用在了你身上。”
威农只觉浑身一软：“
不，这不可能。”“
怎么不可能？你中箭之后高烧不退，若是没有月落花，你还能活到现在？”
云晨顿了顿，语气渐趋平静：“
还是你以为我会留着那朵花，让你有机会去救聂星痕？”
威农霎时流下眼泪，拼命摇头：“
不，这不可能，我不相信。”
云晨冷笑：“
你知道我为何要带你走吗？我打算耗死他，三个月之后再放你回去。有情无情又如何？你们生死再也不复相见。”
云晨，你不能这样。
泪眼朦胧中，威农抬眸看向他，见他面色冷肃，没有丝毫玩笑之意。可云晨似乎还觉得不够，继续狠狠刺激着他。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幽州府一战，聂星痕受了伤，此刻正昏迷不醒。否则，你以为这些天他为何不来找你？眼前的云晨突然变得狰狞起来，他的每一个表情，每一句话，都像是最可怕的魔咒，令威农不敢再看，不敢再听。他失魂落魄地跌坐在地上，捂着耳朵疯狂挣扎。
滚，你滚，你滚出去！
云晨唯恐他伤势恶化，连忙钳制住他的手脚，口中却忍不住恶言相向。你难受了，心疼了，要不要为他殉情？我现在就可以成全你。
云晨，
威农疯了一般叫喊着，
你为何会变成这个样子？你原来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
我变成这个样子是谁的功劳？云晨死死扣住威农的四肢，悲愤质问。我也曾有父母妻子，有兄弟姐妹，有家有国，现在呢，我一无所有。是谁把我变成这样的？是谁？
威农心痛万分，声音暗哑颤抖。
你看看你变成了什么样子，为了报仇，你变得像个怪物。
怪物？云晨双手一紧，心头猝然疼痛，似有万箭齐发穿心而过。
难道死的人还不够多吗？你非要把你自己的命也赔上吗？国富了，人都死完了，富国还有什么意义？
威农拼命扭动手腕。
你醒醒吧，燕宁无论谁胜谁败，都不可能让楚国东山再起。你难道要把一辈子都耗在富国之上，斗了燕国，再斗宁国，无休止地争斗下去？
威农想起前尘往事，更是痛哭不已。
楚国亡了，我和你一样心痛。你若是要报仇，现在就杀了我吧。但求你看清楚，不要再执着了。
威农哭得几乎岔气，泪珠颗颗滚落在云晨手背之上，灼烫了他的肌肤。他想过收手，可冥冥之中却有一股未知的力量在推着他前进。他背负着千万人的希望，背负着千万人的血海深仇。纵然前方是万丈深渊，他已没有回头之路了。他看着威农，双目骤然变得猩红。
你没有资格阻止我，谁都不能阻止我。
那你就杀了我。
威农紧紧合上双眸，将他一双手扼住自己的咽喉。
我才是罪魁祸首，我是红颜祸水。如若你非要报仇，就杀了我吧。
他脖梗上的肌肤细腻光滑，有一种久违的温暖触感。可云晨像是被烫到了手心，猛地放手。
你想替他去死？
不，不是。
威农难忍抽噎，颤声摇头，再也说不出一个字来。他的左肩已被鲜血染红，可他却感受不到一丁点疼痛，
唯有那一颗心疼到无以复加，疼到割肉蚀骨，疼到千疮百孔。
我不会杀你的。
云晨想要抬手替他擦拭泪水，手伸到一半还是收了回来。
我不会杀你的，你知道我不可能杀你。
但你已经杀死我了。
威农一味摇头痛哭，撕心裂肺。
是啊，我已经杀死你了。
云晨喃喃自语，悲凉自嘲。没有人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，唯有他们自己知道。彼此都是死过一次的人，被对方亲手扼杀。极怒过后是极度的平静，失态过后是失常的镇定。云晨目中猩红之色渐渐褪去，缓慢地起身后退两步，垂目看他。
没有人能阻止我杀聂星痕，就算我放过他，我的臣民，我的追随者，我父王母后的在天之灵也绝不允许他活着。
威农再也无话可说了，唯有捂住胸口抽噎不止，肩头血色渐渐扩大，越染越红。可他手脚酸麻，已无力阻止云晨的动作，只能任由他撕开他的衣襟，扒开他的衣裳，替他重新上药，包扎伤口。
我答应你，不再对付他。
云晨颤抖着双手替威农上药。
左右，他已经这个样子，一切都快结束了。
两人默默相对，一个坐着痛哭，一个站着不语。屋里尽是悲伤的气氛，压抑窒息。也不知究竟过了多久，云晨的心情才彻底平复，转身从屋里走了出来。此时几个侍卫都已转醒，就守在屋子外头，皆是不约而同的表态。
主子，他太过分了。
云晨沉声道，
今日是我疏忽，日后不会了。
侍卫们面露愤恨之色。
主子，您忘了他是什么身份，他是害我们家破人亡的罪魁祸首，您千万不能对他。对他什么？
云晨语气渐冷。打头的侍卫犹豫片刻，终究没有戳破，直到
不能对他手下留情了。我自有分寸。
云晨一副不欲多谈的样子。
今夜他就睡在我屋里，你们看好。
他像是刻意要让威农听见一样，扬声再道，
反正聂星恒活不久了，不需要再迁怒旁人。
7月16日，云晨开始让小猫儿寸步不离地跟着威农，并扬言，若是威农再敢逃跑，就拿小猫儿治罪。这一招很管用，威农便老实了，只是每日茶饭不思，吃得越来越少。但云晨已经无暇顾及他，他白日里从不在医馆，总是带着一个侍卫外出，一走就是一整天，每每到傍晚才回来。如此过了5日，云晨突然决定离开医馆，便去找郑大夫辞行。谁知恰好赶上郑大夫外出买药，他只得先去知会威农。刚走到他屋外，
云晨便听到小猫二的笑语声，无忧无虑，清清脆脆。小猫二好似在逗威农笑，一直不停地讲着笑话和他从前做过的顽劣之事。威农大多时候不出声，偶尔会开口插两句话，能听出来他兴致不高，但不至抑郁。云晨原本打算敲门的手又收了回去，转身走到医馆前堂等待郑大夫。他足足等了半个时辰，郑大夫才拖着一车药材回来。五十余岁的年纪，自然累得气喘吁吁，汗流不止。云晨有些愧疚，上前致歉：“
您辛苦了，若非我强行赶走您的药童，也不至于让您亲自出去采办药材。”
郑大夫倒是笑着摆了摆手，边擦汗边道：“
大人，这是哪里的话？您给的银子足够我们祖孙十年的营生，是老朽感谢您才对。”
云晨闻言犹豫片刻，才道：“
我有件事想请您答应。”
郑大夫诚惶诚恐：“
大人言重了，您说。”“明日一早我就告辞了，我想把小猫儿带走。”
云晨直白请道。郑大夫吃了一惊：“
这。
云晨再行解释：“
一则是我带了女眷，想请小猫儿帮忙照顾；二则是她心性善良，也值得更好的前程。”
郑大夫想了想，小心翼翼地询问：“
更好的前程是什么？”“目前我不方便说，请您谅解。”
云晨这番话说得模棱两可，什么信息都没透露。郑大夫自然不会应允：“
大人恕罪，其实您一进门，老朽便知您一定非富即贵。可是老朽祖孙都是平民老百姓，只求平安度日，恐怕小猫儿没那个福分。”
云晨知他想歪了，忙道：“
您误会了，我并非要那小猫儿为妾，而是……”“
爷爷！”
不知何时，小猫儿竟已站在了门口，泪意盈盈地道：“
爷爷，猫儿愿意跟大人走。”
郑大夫很诧异：“
你可知你在说什么？”
小猫儿点了点头：“
猫儿虽与大人认识不久，但猫儿知道大人是个好人，不会欺负猫儿的。爹爹和娘都不喜欢猫儿，猫儿也想出人头地，让他们另眼相看。”
郑大夫眼中一刹那闪出泪光：“
猫儿，爷爷竟不知你有这个想法。”
小猫儿摇头抹泪：“
在大人没来之前，猫儿并不觉得日子难过，可是看到大人和那位姐姐，猫儿才发现这日子还有另一种活法，猫儿想去试试。”
郑大夫已是听得老泪纵横：“
可你都不知道你要去做什么，你就敢去？猫儿，爷爷是怕你后悔啊。”
小猫儿于泪意之中笑了：“
猫儿不后悔，能出去见识见识，猫儿高兴。”